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呢，我们继续要跟各位谈的是神修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团体祈祷。那么要介绍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告解圣事。那么是不是请王修女啊，先跟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您要把这个告解圣事啊变成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跟听我们做个说明呢？
好的，我们上次谈的是感恩祭，里面提到那个圣体圣事啊。那我感到普遍上有些误解，就是说在领圣体之前必须要办告解啊，这个现象几乎在大陆上相当的普遍。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我愿意先在这个感恩祭以后呢，就先来解释告解圣事啊。那告解圣事另外一个名称，在凡尔以后相当的被大家所接受的，叫做和好圣事。因为在这个告解中间，我们是一定是事先觉得得罪了天主，和天主之间有一些这个不和，所以呢我们用告解的方式和天主和好。可是这个和好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幅度，就是团体的幅度，不只是一个人和天主和好，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家人中间有一个人发脾气，那他伤害了别人，那他发脾气呢，虽然说是也是得罪天主，他去办告解说我发了脾气，那事实上呢他也影响到整个全家，他也应该在这个和好圣事之后呢，也和全家要想办和好，所以是两个幅度呢都要同等的重要。任何一个罪不只是伤害到个人，也会伤害到团体，甚至我们说整个的基督的奥体。所以告解圣事呢，确实要重视到这一个幅度。那另外呢，我觉得提到告解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对这个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罪是事实，在我们周围生活中间，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不能否认它。在教会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大罪。那大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要在重大的事情上面明知故犯。所以它有三个条件，一个是重大的事情，一个是明明知道是错的，第三个呢我还要去做。所以这三个条件要齐备才算做一个大罪。那这种大罪呢必须要办告解。那其他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可以影响一个罪的一个轻重，比如说年龄，他的一个智力，整个客观的状况等等都会影响。所以事实上我想我们很难告诉自己说我已经犯了一个大罪等等啊，但罪确实有这样一个有这个事实啊。那我们先从圣经上面去看罪的观念，可能使我们跟自己有一个在良心上面比较会有正确的一个看法啊。圣经上说这个罪是怎么说法呢？他说人是天主所创造的，人的一切一切都是受制天主，那天主给了他一生的时间让他善加利用，能够发挥他自己所有的能力，然后达到敬天爱人的目的，以后呢能够回到天主那里过一个非常圆满的永生。所以天主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终向，那这一点我们常常要牢记在心。所以在我们一生的这个生活中间，不管做什么选择，我们的行为等等，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终向来做我们的一个基础。什么事情可以使我更能够直接的走到天主那里，回到天主那里，我应该选择什么事情阻挡我的呢？我应该不去选择。那天主给了人自由，我们可以做这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天主，也可以不选择天主。那此外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和偏情，那私欲和偏情呢会影响我们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偏离正道，偏离天主。那甚至讲认把其他的受造物，比如说钱财，一些不动产或自我等等，当作天主来追求啊，这样一个状况发生，说圣经上说这个叫做罪。 我们选择其他的东西做我的中相，而偏离开天主。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也有他的倾向。那告解圣师呢，这会提供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反省，反省以后呢，调整自己，然后呢，在这个圣师中间，我们获得天主的恩宠和天主的治愈，增加我们的力量，再往前走。所以圣经上面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啊。
嗯，
那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和这个相等的重要，就是天主的仁慈和宽恕。那天主不断的在寻找罪人，帮助罪人回头。那整个旧约就是一个天主和以色列这个人民之间的一种来往的关系。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开天主，那天主在一而再再而三把他们召回来。那在新约里面呢，这种更明显。耶稣基督他举了很多的讲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像那个迷失的羔羊，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看到那个事实，伯多禄如何在那个做耶稣三年的门徒以后呢，他那个居然拒绝承认耶稣。那在十字架上，这个诱导如何受到耶稣的一个宽恕，马上进入乐园。所以这些天主的仁慈和宽恕，我们是不能够看不到的，不能够否定的啊。那这一个观念几乎比那个罪更要重要。罪和天主的仁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因为如此呢，教会的礼仪在那个复活节的前夕，我们在望复活的时候，那个神父会唱这句说啊，幸运的罪过，你竟然为人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主。他称罪过是幸运的啊，可见说教会对他的了解是这样，罪虽然不好，但是呢他一个机会让我们得到天主的宽恕。所以圣经上也很其他地方也说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主就先爱了我们。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十全十美天主才爱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有罪，天主才特别照顾我们。在《若望一书》里面第四章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还可以安心，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当我们读到这些章圣经章节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怀疑天主的一个仁慈啊！我们不管犯了什么罪，我们都应该相信他的宽恕啊！所以对这个两点如果有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对这个告解圣师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了解和运用。对这个修道生活呢，神修生活上呢，过得是否很健康很快乐，那更是重要的。有的人就以为说过神修生活就必须要十全十美，是完美的，那是天使。那这个不是圣经它上面说的，圣经上面这个人的不断的犯罪，那天主不断的宽恕才是我们人生的事实啊！我们就这样活着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点啊。有了这样认识以后呢，我们再看告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我们首先很谦虚，知道说我们自己虽然是奉献的、献身的、是修会的会士，我们还是凡人、平凡的人。我们带着我们的毛病、我们的偏情来奉献，天主都知道，可是他接受我们的奉献，他很耐心地等待我们的进步。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呢也有这样一个耐心，不要太很着急，希望说一步登天。因为这样呢，假有这样一个态度的话，我们也会好好的去善用告解圣师。那在告解圣师的这个办告解的时候，很多会士常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就说哎，我总是办同一个告诫啊，总是去告同一个错，
嗯，
这很不好意思。那后来他想，神父一定都对这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怪，总是犯同一个，总永远不改呢？那这有时候他就不是个办告诫了啊，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难啊。不过说起来的话，每个人就是一个毛病嘛。我们不可能把七个罪宗都犯了，都是我的毛病啊。我就是有一个偏差，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容易发脾气，什么事都让他很容易发脾气。那另外一个人呢，常常变得很懒惰。另外一个人呢，也可能很贪心，也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嫉妒。那你如果常常去反省自己的话，你就发现你就会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常常重犯，啊，是事实，这是理所当然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办告诫，而且不断的去办告诫的话，需要的是更深的谦虚，对天主更深的信赖。那我们恒心的定期办告诫，也帮助我们培养这种德性，就是谦虚信赖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个毛病我努力了几十年还在那里，会感到灰心。可是我想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天主呢似乎故意让这个毛病留在我们身上，为了我们不骄傲啊。如果我们很快的就能克服一个很大的毛病的话，我想我们会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蛮骄傲的，然后我们就可能就忘记天主了。我觉得骄傲是神修生活上面最大的敌人，所以这是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这病在我身上呢可能是天主的意思。那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毛病给我们去掉的，除掉的。我想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已经很努力很多年后，一个大毛病忽然就好像就变得很轻松，没有了。那个时候你真的体会到说天主的恩宠，不是个人的努力啊。天主觉得你可以没有他，他就把它取掉了。所以这些是在修道生活中间我们对告诫呢应该一个正确的认识啊。
是修女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哈，您常常会提到就是用告诫圣事啊这句话。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说善用的这种时机才是最适合的呢？
对，我想假如一个人那个有这个做反省的一个习惯的话，他自己会知道说到某个时候他应该是办告诫了啊。那即使说不常做反省，那教会四规也规定说我们一年至少一次办一次告诫，那个一个四规中间说在复活节的前后应该办一次告诫。我想一年一次应该是对于普通教友说的话应该是
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我觉得是需要的，否则太久的话就会方向比较不容易矫正过来啊。
是。
那对会士说的话，那个办告诫的次数怎么样啊？那有的修女认为说她保持灵魂的清洁，她每一次望弥撒领圣之前都要办告诫，是不必要的。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必要。我刚刚提到说感激，上次提到感激里面说，那个里面好多机会让你真正的痛悔啊，你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如果没有大罪，不需要在临终之前办告诫。那还有就是有的会是觉得说很担心上次办的告诫没有办清楚，还要再去解释，那这明明就是心窄。这已经是非常是一个偏差一个误解，他应该好像这方面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真正了解天主的心，他的仁慈的人不会这样去做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在会士呢，可以说如果一个礼拜办一次不错，很好。做不到的话，在神父不够的地方，你每个月能够办一次告诫就够了。也可以说也感谢天主有这个机会每个月可以办一次告诫， 因为很多教友他没有机会，因为神父太忙，比如神父很忙着听修女办告解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再听教友的告解，那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修女们应该让把这个机会让出来给教友，因为我们的机会更
多，比较
多
一点些。
对，所以我觉得说完全不办告解和那个每天都去办告解的人，这两方面大概两个极端都会有一些神修上有问题，还是说中庸之道比较好一点。好的，那我想更重要的呢还是说我们要与团体兄姐妹的和好，像那个马窦福音说的，你到祭台前来奉献的时候，如果想起来和你的兄弟姐妹不和呢，应该留下礼物先和他们和好才来办献礼。所在天主眼中间，我想和兄弟姐妹和好比我一个人一直到告解厅不断地跑去跑来跑去更重要。
这样如果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这种角度来看哈，就是他宁愿不断的去办告解，觉得说自己好像就已经把那个做错的那个事情啊、已经获得那个怎么讲平反的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但事实上你好像跟人际之间或者跟天主之间、你事实上没有修补那个关系。
对，那是不是说偏差了？
嗯，
一方面也是不信赖天主，好像觉得上次的告解是无效的。好像说天主我跟你说十遍我才相信你，天主必须要告诉我十遍我宽恕你你才相信，这也是一个偏不相信天主，所以那种实在是有比较有问题，我觉得是应该注意的。那还有几分钟，我们顺便谈一下另外一件盛事，就是以前在教会中间称为那个中父的，就是在临终的时候领的盛事，那现在教会已经改称为父有盛事，他就是说凡是在65岁以上的人或者生病病重的都可以领父有盛事，而且还可以呢多次的领受。所以现在有教会中有些人就是每一年65岁以上以后每一年他都领一次这个父有盛事啊，为了得到这恩宠，那增加灵魂的力量，为自己准备一个时钟。那我觉得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不只要活得好，我活得好就是为了说也可以死得好，能够学会怎么样会生怎么样会死，且用很那个平安的一种信赖天主的态度接受死亡的话，实在是蛮重要的。有些避免谈到死亡啊，只谈到活着事情，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尤其是奉神，我们本来的我们的一个证照就是要把末世的圆满幸福在今世生活出来，如果这是我们的证照的话，我们更应该把死亡的事情呢用一个信仰态度面对它，那富有盛世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更好的认识。
是，那么修女在此次节目中跟我们分别提到这个圣体圣事、告解圣事还有父有圣事啊，那么当然可能在内容上面比较偏重是过团体修会生活的这些会是他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不过我想这个主要原则或者是内容来讲对我们教友来说也非常的用啊，那么希望听友们听了以后如果可以日常在做这些弥撒的时候或者是记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形呢，也可以做个对照跟反省。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